弟兄姐妹平安。还有两天啊，我们就要庆祝中国的新年，应该是明天啊，明天是三十晚，对不对？应该星期二是大年初一。预先祝大家新年蒙恩。你能不能跟你身边人说新年蒙恩？那个昨天呢，昨天在我们年轻的弟兄姐妹他们有一个新年的庆祝活动，我跟他们很短的一个分享。那在中国的文字的里头啊，有很多跟马相关的词语，大家还记得哪些跟马相关的吗？马到成功啊万马奔腾，策马扬鞭的，一马当先。那我在想，在新的一年当中啊，希望大家的马到成功。这个成功，你还记得吗？我们新年的第一个主日，我们就讲到成功，对吗？在上帝的眼中的成功，那才是真成功，对吧？人眼中的成功未必，是吧？那在新的一年当中，我也巴不得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啊。真的是一马当先，无论做什么哈，那个服侍啊，无论是做什么事情，我们一马当先，有担当啊，有追求。在新的一年当中，我们向着标杆直跑。那今天呢，我要跟弟兄姐妹哈，在思想的一个问题啊，因为教会在推动这个幸福小组，那我在思想一个问题，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，一个教会啊，他如果比方说一个教会啊，他不传福音，那说明一个教会是什么一个问题呢？我们的教会很感谢主，众多的弟兄姐妹在参与这个福音的事工。那如果一个教会啊，他没有传福音的热情，这说明什么问题？第一，没有使命感，教会也失去他存在的目的，大家在一起抱团取暖，那是不是很坏，对吧？不是很坏，抱团取暖的地方到处都有，对不对？但是教会存在的使命是什么？就是要做耶稣所做的事情，传耶稣所传的道，参与上帝国度的一个救赎计划。所以我们每个人接受耶稣基督以后，你不是仅仅活在自己的小的计划的里头，你慢慢意识到你活在一个宇宙的大计划当中，就是上帝拯救外面的一个大计划，你是计划中的一份子。你突然意识到一点，原来我的人生还有一个更高的护照，更高的目的，更高的一个使命，不仅仅是升官发财，对不对？还更高的一个目的。当我们不再传福音的时候，往往就忘记了。那还说明第二个问题，一个不传福音说明什么问题呢？就是福音原有的那种震撼力慢慢的消失。你看读使徒行传，弟兄姐妹读的时候啊，那些弟兄姐妹的心灵在燃烧啊，他们到处去传福音。为什么？他知道基督是真的，基督真的从死里复活，天堂是真的，永生是真的，地狱也是真的，救恩是真的。所以他们生命充满了这种属天的热情，所以他们去传福音。当一个教会失去传福音的时候，说明一个什么问题？福音的震撼力慢慢的消失了。有天堂吗？我不知道。有地狱吗？不知道。耶稣真的吗？不知道。救恩是什么？不知道。到了这种情况下，弟兄姐妹，我们里面没有一点点的那种火热的心，教会生活变得没有味道。很多弟兄姐妹到教会来的时候觉得，我要得着一点什么，这个是无可厚非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教会我什么得不到，我来教会干嘛？我浪费时间嘛，对不对？我要得到平安，我要得到喜乐，我要得到祝福，得到医治，我要建立一个人际关系，我的儿女要来教会。弟兄姐妹，这是都希望要得着这些东西。在教会中常常听到弟兄姐妹说，我要得着什么。如果一个弟兄姐妹，你要知道一件事情，你的信仰的核心是自己要得着什么，仅此而已的话，你的信仰有一天慢慢就会枯竭，你的信仰慢慢就失去活力，慢慢觉得无聊无趣。 因为你活在自己的圈子里头，你的生命就很难向上飞跃。那这才是关键的问题哦。我们大家还记得我们在新年开始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30天的这个禁食禁颠倒，最后一天大家还记得吗？最后一天大家记得是什么？我们新的一年要有一个远景，有一个 vision， 有一个目标。一天过去，一天又来；一年过去，一天又来。可是我的生命慢慢的长大，对年轻人来讲，用这个字叫长大；对我来说，不能用长大了，对不对？一年又过去，我一天天比衰老。我前面还有目标吗？我前面还有梦想吗？我前面还有远景和危险吗？有没有？如果没有的话，你衰老得很快，真的衰老得很快，因为前无路可走，没目标可追求了，对吗？等着退休，然后等候消遣，然后人生就结束了。那基督徒不是这样，基督徒不是这样，基督徒向着标杆直跑。每一年我们有个很清楚的意向和目标，主啊，我要寻求你给我的 vision， 给我的远景，给我的计划。你的生命充满了一种动力，这样的人生，你虽然身体衰老，你里面仍然不衰老，仍然很年轻，充满着活力，对不对？最怕的是什么？人活在这个世界，不再有梦想，不再有目标，不再有远景，那你真的衰老了。我巴不得我们在座很多弟兄姐妹，新的一年呢，你还记得我们说在美国很多人心里有新年的新计划，到2月中旬就是现在啊，就没有了。哎，感谢主，我们华人有一个 double blessing， 对不对？哎，到每年这个2月中旬的时候，哎，重新开始。所以你设定新年的这个新计划啊，不晚，好不好？不晚，要有个目标，要有个目标。主啊，今年这一年我怎么过？我的生命要更长一步，我的里面更新一步，我的生命更上一层楼，我的里面变得越来越丰盛。今天我跟弟兄姐妹的分享的信息啊，不是要鼓励弟兄姐妹啊。我们在寻求神的国，寻求神的道，大家还记得吗？当一个教会失去使命感，失去这个远景的时候，你租一个教会的生活会改变。教会的进去以后啊，那一种爱的氛围，那种属灵的气温慢慢的下降，祷告没有能力，见证讲不出口，神迹看不见，教会没有火，大家抱团取暖，仅此而已。开 party 人很多，但是要敬拜的时候，传福音的时候人很少，就说明这个教会出了问题，对吗？所以上个礼拜大家还记得吗？主耶稣在召那个带一群门徒回到自己的家乡拉撒勒人，大家拒绝他，耶稣没有生气，对吗？耶稣没有受到伤害，他接下来仍然差派门徒出去传福音。那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讲5个要点了，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讲这个信息？来，我们一起读来。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，差他们2个2个的出去。但你不要带钱，除了拐杖以外，什么都不要带，只要穿鞋，也不要穿2件褂子。又对他们说：你们无论到何处，进了人的家，就住在那里。知道离开那地方和不接待你们，不听你们，你们离开那地的时候，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，对他们做见证。门徒就出去传道，叫人悔改，又赶出许多的鬼，用油抹了许多的病人，治好了他们。教会之所以教会，我们的主啊，就是因为你在这里，我们是你的孩子，我们与世界不一样，是因为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主啊，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。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几个要点哈，第一个要点，耶稣不是来找人传福音，他已经呼召了12个门徒，他邀请他们来传福音，差派他们出去。问题不是说我有没有感动，不是的，而是你愿意不愿意听从基督的邀请，基督的呼召。这12个人大家知道很平凡，对不对？非常的平凡，非常的普通，打鱼的，收税的，闹革命的，那就是那个分瑞党，对吗？ 非常的普通，普通的不能普通，那么普通的平凡的掉渣，就这个意思，对吧？没有受过教育，没有博士学位，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，也没有多少才干，而且身上的毛病一大堆，没有一个是完美的人，没有一个是属灵的精英，都是平凡者。可是大家记得一件事情哦，平凡者一旦放在基督的手中，那生活就不再一样，他会成为影响别人的人。那这儿有句话讲得很好啊，基督不是把平凡变成非凡，而进入平凡，这就是保罗所说的。他说我们生命就像一个瓦器一样，叫瓦器，但是宝贝在瓦器的里头。什么是瓦器？瓦器一碰就碎，对不对？一碰就碎。你觉得总统是不是瓦器？是不是？有千万家财的马斯克是不是瓦器？你觉得扬名全球的某某名人，比方说获得诺贝尔奖，是不是瓦器？我是不是瓦器？你们应该都点头才对的啊！啊，你要更是应该这么说哈、啊。那保罗说，宝贝放在瓦器里，那宝贝是什么？是基督啊，上帝的生命在你的里头。说平凡人没有被上帝转化成一个非凡的人，而基督进入我们的平凡，这就是十二个门徒，基督进入生命当中，他们愿意放在主的手中，被主去使用。这十二个人搅动了整个世界，其实只有十一个人，对不对？后来一个人还出卖了耶稣。所以耶稣说你来，来很容易，弟兄姐妹，到教会当中听福音的时候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我到我这里来，怎么样？我要你们都安息。这句话听起来心里很软了，对不对？这个世界最缺少的是安息呀、啊，不是缺少席梦思床，对不对？不是缺少度假的圣地，缺少安息呀、啊。所以说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人到我这里来，我们都会愿意来。来了以后呢，就走不出去了。耶稣说你来，然后又去，一来一去就是圣徒，就是耶稣基督门徒的一生的一个志向。来是干什么？我跟主连结。去是什么？我背负一个更高的一个使命，人生有更高的目标。不是你有没有感动的问题，而你愿意不愿意的问题。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，你看到一块地图在这儿，这个地图大家去过吗？ St. Thomas Island， 圣多玛岛，这是美国的属土。你们知道的加勒比海，加勒比海是你知道离佛罗里达你看那不是很远，对吗？它是美国的一块地方，那个地方人口不是很多，十多万人吧，现在都是基督徒啊。度假的好地方，听说。那我讲一个见证呢，这个什么见证呢？当年呢，它是属于这块土地是属于丹麦的，这片地，后来卖给了美国，美国有钱就是不一样，又是卖这个地方，又是买那个地方，是吧？到处在卖。在1732年，就大概300年前左右的时候，当时那个圣多玛岛是贩卖欧洲黑奴的中转站，上面有很多的黑奴，成千上万的黑奴。当时有一个人，他是从这个黑奴之地回到了欧洲，回到什么地方呢？就回到德国。在德国有个庄园，这个庄园的主人叫珍珍多夫。珍珍多夫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，他是个贵族，拥有一个很大的庄园。当时有很多基督徒逃难，受到逼迫嘛，就逃到他的庄园。最多的时候，他敞开自己的家门，挤到有300多位弟兄姐妹住在他的家，住在他的庄园里头，给他们土地，给他们食物，给他们空间，他们在一起敬拜，一起祷告。所以当这个从这个圣多玛岛逃到这个庄园的一个弟兄来分享，他说我告诉你们哦，在圣多玛岛有成千上万的黑奴，他们的主人不允许任何人靠近他们，不许任何人向他们传福音，连牧师也不可以。这些黑奴只是工具，这些黑奴没有灵魂，我们怎么办？怎么向他们传福音？当他在众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， 台下一片寂寞，没有一个人回答，非常的安静。这时候上帝的灵开始在运行，抓住了两个人的心，其中一个叫多伯，一个叫黎兹曼。他们两个在上帝的灵的感动下，他们心中有一个问题，他说这些黑奴不允许任何人靠近他们，任何自由人都不能靠近这些黑奴。他说如果我是自由人，如果不能靠近这些黑奴，我可以不可以放下我的自由去靠近他们？如果接触奴隶的唯一的方式是成为奴隶，我愿不愿成为奴隶？他们心中好像一团火在燃烧，他们决定我愿意放下自己的自由，我愿意成为奴隶。所以他们转辗来到了圣塔马斯岛，学当地奴隶的语言，成为奴隶，跟他们一样干苦活，睡在一起，吃在一起，白天劳苦做工，夜晚他们传福音。他告诉那些奴隶们，上帝爱你，没有忘记你，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爱你，就是要爱你，你是人，你不是牲口。结果很多的奴隶开始跪主。弟兄姐妹，这个事情我在看到这个见证的时候，我的心中受到强烈的震撼。为什么震撼？我请问弟兄姐妹哦，这两个人累不累？苦不苦？累不累？苦不苦？很苦啊！做奴隶的人白天要劳动，受到各种的压榨，很苦很累。他们问的问题不是说我这样做值不值得，他不是这么问的，他不是这么问的。他问的问题是什么？基督配不配我的献上？他来到这个世界为我死，拯救我，给我永生，给我荣耀，给我未来，给我光明，给我尊荣，基督配不配我的献上？哦，这是好问题，而不是我值不值。有的时候我在帮助别人时，我值不值啊？我浪费那么多时间，浪费那么多精力，好像也没什么果效，值不值啊？这个问题是问错了，应该问基督配不配你献上。他们没有用自己的舌头来证明伟大，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来回答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呢？如果基督是真的，如果基督是真的，我还有什么好保留的呢？在中国有个人叫王明道，大家知道王明道先生为主坐牢几十年时间，他常常讲一句话，他说如果基督不是真的，生命本身没有什么意义，如果基督是真的，这一切就有了极大的意义。圣经上为什么传福音常常会提醒我们，基督到底配不配你献上？今天我想在座弟兄姐妹，我们听从主的呼召，不是到加勒比海去传福音。后来你知道莫拉尼亚弟兄会，他们向整个非洲人传福音，像拉丁美洲，到现在他们仍然在传福音。他们传福音的火没有熄灭，他们心中有更高的使命，更高的一个远向，知道前景是什么。他们活在世上是一群有使命的人，有担当的人。今天我们不一定要去到海外，说弟兄姐妹你成为全职宣教士，或者为主马上去殉道，或者去为主去坐牢。在美国你想要这个可能不大可能，对不对？但是为主摆上一点点，基督呼召我们，你愿不愿的问题。所以为什么说邀请弟兄姐妹来参与这个幸福的小组啊？第二点，主基督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，两个两个啊，你知道两个就是一个团队嘛，对不对？团队很重要，在整个圣经这里都告诉我们，上帝做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智慧的方式，让你两个两个，一个团队一个人出去。摩西有没有团队？有没有？摩西、亚伦，还有约书亚，对不对？还有他们妹妹，是不是米利安？保罗有没有团队？有没有？ 有啊，都有团队啊，有路加，有提多，对不对？有提摩太，在圣经当中有很多都是团队。团队，团队很重要，弟兄姐妹。如果你在你的公司里的工作，你带领一个团队，你可以从圣经里学很多很多的智慧，带领好你的团队，太重要了。那我们传福音更需要团队，两个两个出现，我告诉弟兄姐妹，多少个团队？基督派几个团队出去？六个团队，对不对？团队有什么好处呢？团队在一起，那就不一样了。你看看这段经文，好多人结婚的时候选这段经文，我们一起读一读来。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，因为两个人老路同得美好的。若是跌倒，这人可以扶他的同伴；若是孤身跌倒，就有祸了。再者，不容易折断。大家很清楚，一个团队比一个人力量大得多，对不对？又做事更有果效，不是吗？你知道，在你要说去中国大陆去看家庭教会，都是团队在服侍啊，一个人唱诗歌，一个人做见证啊，一个人在祷告，一个人在陪伴，就像新妇小组一样，很多都是一样的。很多在我们教会当中，你知道团队服侍的时候，每个人的恩赐都能展示出来。你把你最好的献上，不要太多，不要百分之百的啊，你最好的献上25%。四个人组成一个团队，基督就成就100%的工作，只要25%就献上了。有些人非常会唱歌，你就带领诗歌嘛；有些人很会讲，那你就可以做见证嘛，对不对？有人很会去张罗去服侍，那去服侍嘛。所以这是一个团队，团队在一起的时候非常不一样。弟兄姐妹，做事的效率大大提高，而且呢，一个人跌倒的时候，一个人搀扶他，我们可以扶起别人，对不对？一个人很软弱的时候就要扶起他，你走偏的时候有人提醒你。我告诉弟兄姐妹，大卫身边如果没有人提醒他，你觉得大卫会重新振作吗？会不会？大卫犯了重罪之后，是谁提醒他的？约拿单呢？约拿单敢于向个国王说你错了，你要悔改。所以大卫真的悔改了。所以在我们身边有一个团队，有弟兄姐妹提醒你，弟兄姐妹，那是神对你说话，神在嘱咐你，神要拉你起来，不是挑你的刺，对吗？我们很多时候在我们传福音的过程当中，弟兄姐妹，团队太重要了，恩赐互补，而且扶持你，提醒你，哎，你话讲注意一点，这是一种爱心的提醒。在我的服侍当中，弟兄姐妹，如果身边没有弟兄姐妹提醒我，我早就不能站立在这里服侍主。团队太重要了，太重要了。所以我们弟兄姐妹，我们在教会的里头，我们要学会成为团队中的一员。有的时候团队在一起很麻烦，你知道吗？彼此要磨合，上帝就是愿意把你放在这个团队当中磨你，贴磨贴变成什么？磨成针，彼此相磨，在建造你的品质，太重要了。我们在幸福小组开总结会的时候，有一个姐妹很可爱啊，她说：“你们大胆的讲，你们大胆的对我所说的话，我做的事，大胆提出你们的建议、批评都可以，向我开炮。”是她说的，这是她的原话啊，向我开炮。哇，这个向我开炮，我们这代人还懂啊，年轻的弟兄姐妹可能不大懂这句话哪儿来的。大家还记得这句话从哪儿来的吗？大家还记得是不是？向我开炮，弟兄姐妹，向你开炮不容易的。有些人拿一个炮啊，炮弹还没有来就走了，对不对？但是感谢主，就是在这个磨砺当中，我们的生命、我们的谦卑、我们的忍耐开始被建立起来。圣经上有一句话，弟兄姐妹，神把你放在团队当中来磨砺你，有一句话，福音不单单是用嘴巴讲出来的，福音是我们生命展示出来的。大家一起跟我说，传福音不是仅仅用嘴巴讲出来的，也是整个生命展示出来的。传福音不仅是嘴巴讲，整个生命展示出来，整个团队就展示上帝的福音。保罗在这讲一句话说，我们成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，这是一个比喻，像一台戏演戏一样，谁在看？上帝在看，天使在看，非基督徒在看我们。当你四个人组成一个小组在传福音的时候，他们在看什么？ 看你脸上有没有笑容，看你有没有真诚，看你们之间能不能彼此的同心合意。哎，看他们遇到矛盾的时候你怎么解决？哎，看你们愿意不愿意付出，看你有没有抱怨，看你有没有忍耐，看你有真实的爱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传福音是基督把你放在一起，要彼此磨合，是要建造你，建造你的耐心，建造你的谦卑，建造你的赦免，见到你的结了。反正我们讲得很好听，世人一看就知道不能靠近你，一靠近你就知道它是假的。所以基督差门徒两个两个出去，他们彼此扶持，彼此提醒，也彼此帮助对方，同时让他们互相的磨合，来建造他们的生命。这是基督的心意。请弟兄姐妹思想一下啊，彼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是个性格非常冲动的人。这个人最好谁能跟他配合？他的弟弟安德烈，对不对？安德烈是个性格比较怎么样啊，很稳健的人。他们在一起搭成一个团队，既能避免勾结伤人，也能避免没有行动，对吗？你像那个火爆型的雅各，雅各是个火，脾气很像雷子一样嘛，对不对？那谁跟他搭配最好？哎，约翰，约翰很温和，不但是温和，约翰充满着慈爱，对不对？你看看，一个性格很急，有真理就要讲，有话就要说。那有个说，哎，你要给人有恩典，有慈爱，你把真理跟恩典、慈爱放在一起，就是一个健康的平衡，是不是？那多马，多马是一个非常有理性的人，是一个充满怀疑别人的人，谁跟他搭配？哎，腓力啊，腓力充满着信心。所以有的时候在教会的里头，我们组成一个团队，互相的搭配。弟兄姐妹，基督的爱在我们里面，我现在是个瓦器，但是爱在我们的里面，神在我们的里面，有爱把我们连接在一起，形成一个强大的团队。这个服事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那就不太一样。我们中国人说，三个臭皮匠怎么样啊？三个是三个臭皮匠还是七个臭皮匠？那不重要，重要是几个臭皮匠在一起的时候怎么样啊？就赛过诸葛亮。所以神的心意是让我们成为一个团队，团队反映的是什么？反映的上帝的性情。上帝是圣父圣子圣灵，是一个完美的团体。所以我们在一起服事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把福音不单单是讲出来，要展示给他们看。我们彼此伤害的时候，我们仍然互相的赦免和饶恕，不是玻璃心一碰就碎，不是这样的。所以在基督里头，我们生命变得越来越有厚度，越来越有耐力，这是我们生命就开始发光，发光崭新，不再一样。这是第三点啊，第二点。第三点，基督从他们出去的时候最不一样的东西是什么？大家还记得吗？基督从他们出去的时候给他们一样东西，是世界所没有的。这个平凡的人，渔夫、税吏、革命党人，这些平凡普通的人，他们凭什么能拯救世界？他们凭什么能掀翻世界，来改变整个世界的角色？就像我们今天在此，我们这种生活来到美国，享受这个繁荣和自由，没有基督的福音，就不会有今天的美国。我可以这么说吧，有一天教会从美国消失了，美国的末日就到了。这不是危言耸听的，绝对不是危言耸听。美国现在大力推动多元化，多元化就是个潜在的一盘散沙。我说潜在的，美国缺少是什么？缺少个 unity， 统一的东西。是什么把这个美国搂在一起，把各族人搂在一起？那是什么？除了福音还有什么？所以我们深受福音的祝福，来到了美国，就是一帮平凡人搅动了这个世界。他们靠的是什么？一样东西是什么？基督说，我把我的权柄赐给你们，让你们制服污鬼。我把我的权柄赐给你们， authority power 赐给你们。当你传福音的时候，当你与神同工的时候，你身上有一种 authority， 有一种权柄。我传福音的时候，我身上就有权柄。在座的你们哪个人不比我聪明？你为什么在那听我讲道？不是因为我聪明我在那讲道，不是因为我能干在那讲道， 而是因为基督说你传福音的时候，我就把权柄赐给你。你们请一个人来讲道吗？他有什么智慧？他有什么能力？没有。但是基督的权柄在你身上，你活在神的心意当中，你身上就有权柄。基督说我把权柄赐给你。我以前跟弟兄姐妹分享过的时候，你在街上被警察拦住了，叫你车停下来，停下来了，然后叫你说拿出你的护照，哦，驾照，你拿开了，你为什么听他的话？他叫你停车就停车，叫你给他 ID 就给他 ID， 为什么？警察站的个头比你大吗？可能打架被人打过你，对不对？警察有降龙十八掌吗？没有。但是为什么听他的？因为他身上有一个权柄，不是他本人有这个权柄，是他背后是什么？美国的法律，美国的政府。基督说我差派你们出去，你们是代表我，我把我的权柄放在你们的身上。弟兄姐妹，你在传福音的时候，你是一个有权柄在你身上的人。基督说你们传福音的时候，我把圣灵赐给你们，智慧的灵，大能的圣灵在你的身上。有的时候你传福音，你跟人讲话的时候，跟人小组陪谈的时候，你从哪儿突然得到 insights， 一个洞见，你知道那个跟交谈的人，你看到他内心所需要的东西，看他伤痛从什么地方而出，看他的问题从什么地方而出，那种锐见圣灵赐给你。你祷告的时候有一种能力会出来，那是圣灵赐给你。而且你这个有一种权柄是什么？神的话语，福音就是神的大能。圣经上说你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，所以当你传讲神的道，神耶稣基督的名的时候，你有一种权柄随着你，也带着耶稣基督的权柄。你不传福音的人，你不明白这种权柄，你传的时候你就明白这个权柄。我在我的生命当中，很多弟兄姐妹跟我一起祷告，有的时候我祷告之后呢，弟兄姐妹说，哎呀，牧师谢谢你，本来我昨天晚上都没有睡好觉，今天我们一起祷告以后，我心中好像一块石头脱落了。那是王建国的权柄吗？ No， 那是神的权柄，那是神的能力。耶稣说我把权柄赐给你们，制服什么？制服什么？制服污鬼。这是告诉你传福音是一种属灵的征战。传福音不是去搞一个俱乐部，不是搞一个同乡会，传福音是一种属灵的征战。所谓的属灵征战，有一种黑暗的势力在捆绑人心，很不容易的，非常不容易的，你知道吗？你怎么能进入人的心灵？我们在世上摸爬滚打几十年，心中也有了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堡垒在里头，那个意识形态，那种过去的行为习惯，那个思维习惯牢牢地控制你，你怎么打破这种思维的习惯？很难啊，很难啊。没有耶稣基督的权柄，你很难打破人内心那种坚固的眼泪，很难释放人。但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，你带着他的权柄你去传福音，你就不再一样。在这个世界，弟兄姐妹，人太需要福音的大能来释放了。有很多被黑暗势力捆绑的灵魂，他意识不到啊。最近大家知道看到这个Epstein 这个人的案件，对不对？自从美国的司法部公开这些案卷之后，全球哗然，对不对？卷入其中的非富即贵，非贵即富，是不是？中间好多人的财产不得了啊，多少亿多少亿，权力大得不得了啊，高官显贵，是不是？很多人大有学问，那哈佛大学的前的校长吗？是校长吗？我忘了啊，什么公主啊，什么公子啊，全在里头，非富即贵。我告诉你，请弟兄思想一下，这些人有没有政治自由？这些财富权贵们有没有自由？绝对有政治上的自由。有没有行动的自由？有没有？到处可以飞来飞去。有没有说话的自由？有啊，想干什么都行啊。哎 ，Epstein 知道人的这个需要，他请了一个全球一个关系网，很多的权贵就进去了。 他们认为他们是自由人。但是我请问弟兄姐妹，他们自由吗？他们自由不自由？自由不自由？好像是自由啊，人家派飞机来接你哦，那多大的尊荣，对不对？给你建立一个人脉啊，好像很自由啊，奴隶岛你想去就去哦，把你当成皇帝。可是弟兄姐妹，好像很自由，人类在的黑暗，那种黑暗的权势在捆绑人的时候，人自己意识不到，没有人真的释放自己，没有一个人真的能解放自己拯救自己。这种食鬼、赌鬼、贪鬼、酒鬼、财鬼在控制人。所以门徒是一种平凡的人，他带着耶稣基督的权柄来宣告上帝的释放，宣帝的大能。亲爱的弟兄，活在这个世界，没有一个人不需要福音。这些非权即贵、非贵即权的人，他们认为不需要上帝，而他们能拯救自己吗？我为他们祷告，愿上帝怜悯他们，帮助他们。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。我巴不得我们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，当传福音的时候，你记得一件事情，你是耶稣基督的代表，传讲的福音本有上帝的大能，要释放那些被黑暗势力捆绑的人。如果神的儿子让你们得自由了，你们就真怎么样？真自由了，不是假自由。这是第二点。这第四点呢，最妙的是这一段呢，很有意思哈。你想想看呢，耶稣对他们的要求觉得莫名其妙、不可思议啊，不近人情，不知道他在讲什么。他说：“你们出去传福音哦，你们行路的时候啊，不要带食物，不要带口袋，腰带你也不要带钱，除了拐杖什么都不要带，只要穿个鞋，甚至不要带两件褂子，不带食物，不带口袋，不带两件褂子。在座的弟兄姐妹，现在你去出去一趟，带多少东西啊？大包小包，好多啊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旅行一个月，我估计你不用两个大包可能装不下，对不对？信用卡，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power bank， 什么这种叫什么充电器，这个什么都要带，对不对？不带不行啊，要带喜欢衣服好几件。哎，可是耶稣就这么做的。在古代跟现代人一样，出去旅行的时候带东西啊，首先要带一个食物袋，里面有干粮，有干果，随时可以充饥，要带的，要带至少带两件衣服，至少为什么呢？很清楚，不带两件褂子不行了，一洗一换了。尤其是晚上的时候，中东有的时候住不到旅馆，在外面就是困晚的时候，要有个褂子来怎么样保暖的，这是随身的必需品啊。可是耶稣怎么说？哎，不要带，这个不要带。你说耶稣在讲什么？耶稣在开玩笑吗？耶稣在开玩笑吗？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他是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用象征的语言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。当你一想到自己准备的够不够，你就走不出去。当你会学会，当你一直是依靠自己的资源，你没有办法传福音。耶稣基督让我们传的福音是传他的福音，你依靠的是他的能力。你一旦靠自己的能力、自己的资源，那就麻烦了。我带了很多的干粮，我每天都打开，哎，有没有变霉呀？有没有发酸呢？我口袋里的钱很多，我打开要不要没有人偷走吧？会不会小偷？会不会有强盗？就分散你的心。耶稣讲这个话，不是要虐待他们，不是要剥夺他们，是教他们一个功课：你传福音是学会的，不是依靠你自己的才干。有人靠车，有人靠马，你要靠创造万有的神。你传福音，神可以使用你的才干，使用你的智慧，但是不能依靠你的才干和智慧。为什么？你没有办法进入人心，你心里的堡垒坚固强大，你需要靠耶稣基督的能力。为什么我们在传福音要祷告啊？我靠的是这位神，而且你在依靠这位神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你的生命真的不再一样。 很多的时候我们走不出去传福音，我们包袱太多，我们带的东西太多，捆在身上，我们走不出去。好多人说，你叫我参加幸福小组，等，我又不读经啊，我好多道理我讲不清楚。那这是一个什么包袱啊？这个知识的包袱，对吧？觉得我不够。有人说我口才不好啊，我不能讲啊，这是能力的包袱啊。有人说我怕丢脸呢，我好怕丢脸，我跟人家讲，人家骂我怎么办？人家这个不理我怎么办？人家拒绝我怎么办？我跟别人一点都没有光彩呀、啊。那这是个面子的包袱。所以当我们背着这些沉重的包袱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老是想到我，我们就走不出去了。要想到耶稣基督是那边拆派我们的人，他既然拆派我们，他就负完全的责任，他会引导我们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是神的心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有个人讲得非常好，他说，当我真的把自己放在主手中的时候，我口袋里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我才真正的经历到天父奇妙的供应。他说，当我不再有任何东西预备我自己保暖的时候，我更能经历到基督同在的温暖。这话讲得很美好啊。当我们就学会依靠他，仰望他，所以我们迫切的祷告。所以上次我们在弟兄姐妹在分享这个传福音的这个总结，这个传福音的这个体会的时候，我们有个弟兄跟我讲，我们中间一个弟兄，很可爱的弟兄，很灵性的弟兄啊，他说在开幸福小组的时候，我那时候更属灵一点的，我不得不祷告啊，我的心更靠近神啊。这就是这样啊，我们在开幸福小组，我们知道我自己做不了什么，我需要这位主，所以我迫切的祷告。所以我们在开幸福小组，在传福音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的心就变得更加的火热，不是靠我的能力，乃是靠耶稣基督的能力。所以我们祷告，迫切的祷告，整个教会祷告，我自己迫切的祷告，主啊，我自己是个无用的器皿，放在你的手中，我就是瓦器，愿你的宝贝发出功效。很多的教会中，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很多时候我们眼光只看着自己的时候啊，我们越来越贫穷啊，像我的痛苦，我的缺乏，我的焦虑，我的伤痛，全是在自己身上的时候，你的心变得越来越紧，越来越紧，越来越紧。上帝，你还没有释放我，你还没有医治我，我们永远是看到自己，是不是？我们生命这样子慢慢的、慢慢的就会枯干，慢慢就会枯干。当你愿意走出去的时候，把自己放在神手中的时候，把眼光从自己身上暂时挪开的时候，那本身就是一个属灵的医治。弟兄姐妹还记得吗？当你的手受伤的时候，它痛的时候，你始终想到的就是这个手。当你全身忘记的时候，你现在记得不记得你的耳朵在哪儿？知道你的手臂在哪儿？你想都不想的，为什么？你全身很舒服啊，没有伤痛啊。等到有伤痛的时候，你的心思全是集中在伤痛之上了，那个伤痛就无限的放大不得了了。生活中有的时候有一点苦楚，我们整个心思一定要集中在苦楚上面，然后这个苦痛就无限的放大，无限的放大，突然觉得天地一片黑暗，天地就要崩溃了。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走出自己的时候，我们的心思从自己身上挪开的时候，我们晓得上帝的使命，上帝的荣耀，上帝的心意，那是一个属灵医治的开始。开始，还有你知道吗？我们越是在紧紧靠近主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被点燃。每一次参加幸福小组，也再次被提醒，我要向自己先传福音。我每次跟弟兄姐妹讲到，弟兄姐妹，我在家里要对自己先讲两遍，我对自己要先讲两遍。当我先对自己讲的时候，有时候圣灵会触动我的心，我再一次被神的恩典抓住。就像这个礼拜天这个礼拜我准备讲道的时候，我看到那个莫拉维亚弟兄们的那种爱神的心，我无法控制我的泪水。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学会仰望神的时候，我们心被点燃，我们心更加靠近神， 我们再一次被神的恩典来抓住，否则我们心慢慢的就是下沉下沉下沉。我们是来到教会，主啊，我要得着一点东西，我要得着一点东西，只得不出，那就是死海。大家还记得吗？死海是只进他不出。死海里有没有庄稼？没有。有没有生命力？没有。一片死海，什么都没有。所以当我们在主的面前的时候，弟兄姐妹记得啊，传福音不要带很多的包袱，我这个也没有，那个也不行，你走出去，神就祝福你。最后一点，耶稣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，大家一起读这段话，又对他们说，来，又对他们说，你们无论到何处，进了人的家就住在那里，知道离开那个地方，何处的人不接待你们，不听你们，你们那地的时候，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，对他们做见证。这在讲什么？这在讲什么？我告诉弟兄姐妹，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。耶稣上次传福音的时候，在拉撒勒有没有人拒绝他？有没有拒绝他了吗？你在传福音的时候，我向你保证，有人会拒绝你的。弟兄姐妹想一想，你在传福音的时候告诉人什么信息？告诉人说，哎，我告诉你要悔改，这个是在谁愿意听这个话？哎，你有罪，哎，谁听这个话呢？你说有天堂有地狱，你说啊，那个太远了，我家里好多事情要解决呢。所以人们不愿意听的，人们不愿意听的。所以你传福音的时候，不是因为人们欢迎你，不是因为向你鼓掌在传福音，而也不是因为人们喜欢听福音，而是人们需要听福音，真的需要听福音。没有福音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人类没有出路啊！天下人家没有赐下别的名，我们靠他得救啊！所以因为人不喜欢听，拒绝你是不是这常态？是不是？是一个常态啊！耶稣都被人拒绝了，当人拒绝你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不是拒绝你，他是拒绝福音，拒绝基督啊！拒绝你不是因为你失败了，不是啊！啊，我传福音人家拒绝，所以我失败？那不是你失败啊！那不是啊！所以这儿有一句话说，被拒绝不是你的失败，而是拒绝者的损失。大家先跟我说来。被拒绝不是你的失败，而是拒绝者的失败。再来一次，来，被拒绝不是你的失败，而是拒绝者的损失。什么是被拒绝的损失呢？天下人家没有靠着别的名可以得救啊！当有人拒绝你的时候，把脚上的尘土跺下来。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今天我们没有这么干，对不对？在座的有没有跺过脚？没有啊。有人拒绝的时候，我们仍然祝福他，我们笑脸欢迎他，让爱他。那耶稣在讲的是什么意思呢？在古代啊，犹太人有个习惯，他们到外邦人土地上旅行的时候，他们回到自己本土圣地的时候，他们一定要把脚上的尘土跺下来，意思就是说，我不要把异教异邦外邦人的东西带进神圣的故土，跟他们没有关系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这是他们一个习惯。那耶稣用这句话来告诉我们什么？就是你们到犹太人中间传福音，他们本认为自己是上帝的子民，可是他们拒绝耶稣基督福音的时候，你们把脚上的头剁下来，意思就是说把他们当成是外邦人，因为他们拒绝了唯一的道路，拒绝了真理，拒绝了上帝的慈爱。这意味着什么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意味着是什么？你看这句话，在马太福音同样一句话，同样的背景，他下面加了一句：凡不接待你们，不听你们的话，你们离开那家或那城的时候，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。下面一句话跟我一起读来：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当审判的日子，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呢。这句话我不愿意提到啊，意思就是说，你在传基督天国福音的时候，是在传 good news 好消息，同时你在宣告一个什么？你拒绝神的福音是关乎到你的生死。所以为什么我们传福音 这么迫切，也关乎到生和死，你的家人，你的身边，你的朋友，你的同学，你的同事，关乎人的生死。他说啊，现代人不信这一套，你不信这一套，不得改变上帝的心意。他说你拒绝的时候，审判的日子，索多玛、俄摩拉所受的那比那城还容易受。这什么意思？索多玛、俄摩拉是一个极其腐败、极其堕落的一个城市，道德上面已经很可怕、很堕落的一种城市。神用硫磺火毁灭了他们。他说，当你拒绝上帝救恩的时候，所受的审判比这个还严重，因为耶稣是唯一的道路，你拒绝这条路，无路可走。耶稣说：“我是昔在、今在、昔在、今在，以后永在的主。”你拒绝了永在的主，你就没有永在啊。基督是真理，你拒绝了真理，你就会在谎言当中啊，或者欺骗当中啊。你拒绝光，耶稣说我是光，你拒绝这个光，你只能进入黑暗了。所以耶稣说我呼求你们，我流泪为你们哀哭，你们要悔改，要归正，不要承受这个审判的烈火。今天我们传福音不会说，哎，你不信耶稣你下地狱，我们不会这么讲的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自己传道人，你要明白，传福音你要知道一点，你宣告好的消息的时候，同时是怎么样告诉人，这是关乎人的生和死亡。我再回到 Epstein 这个案件呢，当 Epstein 这个 case 啊，这个案件被打开的时候，美国司法部公布这个案卷的时候，据说那个文字记载还有上百万的字，是不是？啊，几十万字是不是？很多啊啊，很多很多，对不对？你知道我在读到这个消息时，我想到什么吗？如果弟兄姐妹你读圣经的时候，这些有权极贵的人，他们想不想掩盖？想不想？当然想啊，可是掩盖不了啊。我为他们的妻儿，为他们家的孩子，为他们的家人难过，是吗？我想到什么？你还记得圣经里讲的一句话，当基督再来的时候，有个东西会打开，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那叫案卷。天上的案卷会打开，每个人要面对上帝绝对圣洁公义的审判。我们问问自己，我们能站在上帝的审判台前吗？没有一个，没有一个。在座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摸摸自己的良知，谁敢说我这一生从来没有做过一件让我心里不安的事？有没有？你看只有一个人举手，那就是我，是吧？耶稣基督爱我，他承担了我的罪，上帝十字架，所以我能坦然无惧地面对那末日的审判。耶稣说，你何必承受那这个愤怒的审判呢？我来替你承担，这是救恩，这是恩典，这是慈爱，你为什么还要拒绝呢？所以弟兄姐妹，传福音被拒绝的时候，不是你的失败，而是拒绝者的损失。我呼天唤地地邀请我们的朋友，福音朋友，考虑基督的福音。人在世上，其实也就很快就过去了。所以我再次回到我们中间，弟兄姐妹，当我们传福音被人拒绝的时候，心中不要难过啊，不要难过，很正常。基督的被人拒绝，我们也不要拒绝。上一次传福音的时候没有人来，现在心中就很恐惧，哎呀，我请他不给我面子，好丢脸的，所以心中带着惧怕，好畏头缩尾的，不敢再传福音。你错了，被人拒绝很正常。耶稣被人拒绝，拒绝不是你的失败，不是福音的失败，而是拒绝者的损失。记得这句话好吗？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件事情。我最后讲，你们知道戴德生吗？哈德森泰勒，对不对？在中国是对中国的福音事业是贡献极大。你知道他在1850年代的时候，当时在上海的周边，像这个嘉兴啊、嘉定啊，这个那些南汇那些地方在传福音。当时人们很多的人拒绝他，拒绝他不但是怎么拒绝，骂他、揍他、用石头打他，这还不是最可怕的事情吗？你知道吗？可怕的是什么？他们把那些很污秽的东西泼在他们身上，你知道吗？他们有没有停止传福音？没有啊，他被人拒绝，觉得基督就是这样被对待的，所以他们传福音被人这样如此拒绝的时候，他心中只有一个意念：我是与基督一同受难。后来他到扬州去传福音，在扬州是1868年的时候，你知道在扬州，他们住了一个小楼，在那儿作为福音的一个据点。 有宣教士在他们的里头，他自己的妻子那时候已经怀孕了。当时扬州的很多的人被民间的那些乡绅鼓动起来，他说这些宣教士没一个是好人，他们来啊是挖你孩子的心脏，挖你孩子的眼睛去炼药，这常常有的，你知道吗？在明朝时候，在中国传福音的时候，你知道我们乡间那些老百姓们怎么造什么故事、啊、说这些人你不能信耶稣哦，一信耶稣他是天父，我们是弟兄姐妹，爸爸也是弟兄姐妹了，妈妈也是弟兄姐妹了，家里无大无小，这帮信耶稣的人没有孝道，无父无母，所以开始攻击他，所以知道很多的有人来攻击哦，所以被人聚集。所以到1868年的时候，你知道他们在扬州，他们住了两间小楼，被人鼓动之后，有上千人来围攻这个小楼，围攻还不可怕，他们开始用火来焚烧这个小楼，门被堵死，怎么办？宣教士正从2楼往下跳，要逃生了。这个时候，戴德森的太太玛利亚，已经身怀6甲，也从楼上往下跳，结果怎么样？当然受伤了，他好几个孩子死在中国。玛利亚也死在中国，所以弟兄姐妹被人拒绝是很正常的。中国需要福音，美国需要福音，实际上人人都需要福音，权贵者需要福音，卑微者也需要福音，我们都需要福音。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，除此以外人类没有别的希望，这是为什么我们传福音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被拒绝不要惧怕，拍拍尘土继续前行。所以在主的面前我们来寻求他。所以今天我讲到我们教会推动幸福上，我巴不得弟兄姐妹积极的参与哈，我们听从主的召唤，我们要团队服侍，我们要领受主的权柄，我们要靠着信心然后忠心的撒种。最后的时候弟兄姐妹，我讲一个件事情我就结束了。我知道我们在做好多弟兄姐妹开幸福小组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开放家庭，有的时候在家庭里的聚会那个气氛很好，不在家庭里头，有的时候就像一个在一个办公室里头的感觉，还公共场所的那种感觉，没有那种气氛，是不是？我是邀请弟兄姐妹考虑，为了神的缘故，你开放自己的家庭，然后为主所用。尘世的东西、世界的东西，几十年就会过去了。为了永恒，为了爱，为了世上的灵魂，把自己的家庭可以打开。我在这儿特别是想到，在圣经的里头，有一个尼迪亚姐妹，她打开自己的家庭。腓利门打开自己的家庭，马可的妈妈打开自己的家庭，所以那儿才有最后的晚餐，对不对？还有马可鲁的祷告，是不是？你打开家门，上帝就打开天国的门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我们在主的面前，我们有这个心思。我特别举这个例子，在旧约里头，你常常可能忘记一件事情，这个人叫做什么名字？俄别以东。当时越贵发生了一件很可怕的事情，有个人摸玉柜就被上帝击杀，所以人们不敢把玉柜放到任何地方。就在这个恐惧当中，俄别以东说，我不怕，我相信神是慈爱的神。他敞开自己的家门，让玉柜放在自己的家中，不是一天，不是一个月，而是3个月时间。他每天敬拜，每天洁净，安排自己，结果怎么样？圣经上说耶和华赐福给他全家。然后你到了历代志上26章的时候，这一家人上帝扩展他们的境界，他们后来成为什么？圣殿的守门人，是利未人的后代。他家有62个子孙，其中有很多很多的大能的勇士。神扩展他的境界，当你开放家庭的时候，第一个他会点燃你的生命，你知道我要打扫，我要安排，我要祷告，主啊，让这个家成为人领受你祝福之地，你也祝福这个家，让这个家成为别人的祝福，会让你的心更加靠近神。第二个你的孩子会蒙恩。你很多时候孩子你到教会去，我们教会有些人把孩子送来自己走了，我告诉你的孩子不会信耶稣的，很难信耶稣的，因为孩子不是听父母讲哎，你要信耶稣 No 我听不进去的，他看着父母活出耶稣，他们才信靠耶稣。所以在家里的时候，你敞开家门的时候，你的孩子们看到，哦，爸爸妈妈就是这样祷告的，就是这样用心接待的，就是这样敞开家门的，他们的信仰不是嘴巴所说的话，是生命一种见证。你的孩子会蒙福，你的子子孙孙会蒙福的。 第三个，神会拓展你的境界，你会成为蒙福的人，成为他人的祝福。愿上帝祝福我们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。我让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记得一件事情，我们不是死海，对吧？只进不出。我们就像一条船，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像一条船，请大家记得，我们像一条船不是一直停泊在港口一直不动。一个船停在港口一直不动，它慢慢会腐烂的，对不对？我们要起航，我们要远行，成为上帝手中宝贵的器皿。所以我请弟兄姐妹，你们为幸福小组祷告好吗？为幸福小组祷告，为幸福小组对不起，为幸福小组来参与、来报名、来推动，让这个教会充满一种活力。我知道在座弟兄姐妹，你愿意去一个教会没有活力的教会吗？一个没有使命、没有担当的教会吗？你愿意成为上帝国度计划的一部分吗？你愿意成为上帝手中祝福他人的一个器皿吗？我巴不得邀请每个弟兄姐妹在神的面新的一年当中，主啊，这是我意向的一部分，我要成为主手中宝贵的器皿，成为他人的祝福，成为你流淌的恩典和救赎之恩的管道。主，你使用我，不是我能不能的问题，而是我愿不愿，我愿不愿。所以主在呼召我们，我邀请敬拜团队上一起给我们来敬拜，就是最后的一首诗歌，我们一起来唱，请大家起立。是都属于你，我们的主啊，你创造万有，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于你，万有都是从你而出，依靠你才得以存在，也最后要归于你。主，我们的命，我们的心，我们的气息都属于你，你是我们的好牧人，我们是你的羊，从岁首到年终，你牧养你的孩子们，你用你的宝 膀臂环绕你的孩子们，用你的杖、你的竿引领你的孩子们。我们伤痛的时候，主求你安慰；当我们看不到路的时候，主你告诉我们，你就是道路，有你就有路可走。当我们在疾病中的时候，我们仰望你，赐怜悯的主，你就是我们的生命。主，当我们失去远景意象的时候，主你开我们的眼睛，也圣灵再次提醒我们，要向着标杆直跑，不浪费在世上的光阴，成为主所喜悦的人。主啊，你祝福这儿的每一个弟兄姐妹，我们的孩子们，他们的身心灵健康都仰望在你的面前，我们的夫妻关系仰望在你的面前。主，我们不能救自己，真救不了自己，但是主你能，我们谦卑在你的面前，你医治我们。我们中间有人前途不明，身份有困难的，未来的事业婚姻都不知道有着落的地方，主求你开门，求你引领我们。你是陪伴我们的主，你是牵拉我们手的主。主也把这一切的幸福小组仰望在主的面前。主，这是你的工作，这是你的呼召，这是你托付给教会的使命。主啊，求你触动我们的心，把自己放在你的手中，无柄二语，你拨开，你使用，敞开家门，期待弟兄姐妹和慕道朋友的。主，求你祝福，求你使用。主啊，你是我们的神，愿这个教会充满你的荣耀，愿你的国度在这教会显明。这个是一个弯曲背离的时代，充满混乱的时代，未来的前景我们看得出来，主你来的日子实在是近了。主，让我们仰望你，大君王，万有的主。当你骑着白马回来的时候，令我提杖辖管万国。主啊，愿万民真知道你是唯一的道路。我们需要悔改，美国需要悔改，中国需要悔改，万民都需要悔改。让你的子民被你的圣灵所点燃，让我们愿意成为你手中的器皿，传天国的信息，让人回转归向你。主，你是我们的盼望，你是我们的活水，只有你能滋润我们。你是我们的磐石，生命只有站立在你的磐石上才永不动摇。世界无论是风浪如何的翻腾，主你是王，耶和华作者为王。主啊，让你的孩子们心常常回转来到你的面前。主，你是我们的神，你是背负我们重担的主，你是擦干我们眼泪的主，你是呼召我们的主，你赐我们权柄的主。主，愿你得荣耀，愿你的子民得平安。谢谢主，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大家请坐。你们今天还有报告吗？这个星期六哈，就下面这个星期六，我们教会有那个幸福小组的培训。这次培训有一些不一样，幸福小组的培训不在其中，我们会单独开，请弟兄姐妹尽快的报名参加，好吗？愿上帝使用，祝福每一位。